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朗普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展开第二个任期。特朗普发表就职演说，说对自己展开新任期充满信心和乐观。变革浪潮正是席卷全国，美国黄金时代现正展开，誓言会令美国优先。特朗普批评拜登政府无力应对危机，包括移民和通胀问题。他重申多项竞选承诺，包括严厉的边境移民政策，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并会改革贸易体系，向外国征收关税和其他税款，令美国人富裕起来。由于华盛顿天气严寒，就职典礼改在室内的国会圆形大厅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外国政要亦都有出席就职典礼。俄罗斯总统普京在特朗普就职典礼前向特朗普道贺，表示愿意同美国新政府就乌克兰和核军备问题进行对话。普京在俄罗斯国家电视台播出的俄罗斯联邦安全会议上说，希望确保乌克兰实现长期和平，而不是短暂停火。普京说留意到特朗普和团队成员有关希望恢复和俄罗斯直接接触的声明，以及他关于需要尽一切可能防止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的言论。俄罗斯欢迎这种态度，并祝贺特朗普就职。欧盟将中方在标准必要专利许可诉讼案件中有关司法裁判是数字世贸组织争端解决机制。在北京，商务部条约法律司负责人说，中方已经收到欧方磋商请求，中方对欧方起诉表示遗憾，中方将会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处理后续事项，坚决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负责人说，中方严格按照世贸组织规则和加入承诺，不断完善知识产权保护立法和执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中欧关于知识产权问题沟通的渠道亦都始终畅通。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日间和暖，星期日同一北风逐渐增强，星期一同年29天气寒冷。而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0%，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道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月21日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的邝振欣和潘洁平。早晨，邝振欣。
早晨，潘洁平。早晨，咁多位。2025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咧，琴日举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话，国家安全的案件和其他案件咧，都采用相同的法律原则，根本保障始终如一。嗱，因应咧外界对本港司法机构司法独立等等近期都有不少的评价，张举能昨日都有逐一回应到的，稍后留意我们的详细报道。
本港诈骗案件持续增加，内地来港的大学生也成为了目标，金管局就想方设法去应对，而民间反诈骗大联盟也都建议可以参考外国设立诈骗责任分担机制，当中的理念是怎样的呢？一会会讲一下。
我们都关注一下健康的话题，政府前年推出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即日开始新增包括护士诊所、视光师、物理治疗师和营养师，新增的服务都包括糖尿脚评估和处理等等，沿用共付模式的费用由80元至380元不等。有关注组织都期待有关的计划可以进一步完善，稍后我们都会听听组织的意见。
投资推广处就说，去年是成功引入530多间的企业，按年是增加了40%，处长更加是强调会继续是创 系会继续咧抢企业、抢人才同埋系抢资金。嗱，对于未来中美关系存在不明朗因素，又会唔会影响到企业嚟香港嘅投资咧？投资推广处嘅意见一阵间会同大家分享。
国际方面，新闻都听到啦，特朗普正式咧就任美国总统，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咧都有到华盛顿出席特朗普嘅总统就职礼。嗱，随住啦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展开，中美关系喺新嘅起点。点样前行呢？环看天下，阵间都会了解一下外界的一啲评估。
不要浪费食物也是一种美德。日本当局将会在今年的七月起，在部分的便利店试行食物捐赠试点计划，就将一些已经过了销售期限但仍然可以安全食用的食品免费送赠给有需要人士，可以减少浪费之余也帮助到更多人，是绝对值得效法的做法。放眼世界会讲下，现在先听财经华尔街。
财经华尔街，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今朝早的财经华尔街，主持节目的是方嘉莉。美股因为马丁路德金纪念日而休市，英国和德国股市都创了即市和收市新高，英国富时100指数最高升到去8548点，收市是报8520点，全日升幅是 0.18%。德国 DAX 指数突破21000点关口，曾经是高见21054点，收市是报20990点，全日升了 0.42%。至于法国 CAC 指数收报7733点，升0.31%，创近四个月收市新高。美元下跌，欧元和人民币等货币急升。外电引述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团队指，新政府将不会立即加征贸易关税。特朗普在就职演说就重申，将会成立对外税务局，向外国征收巨额关税和其他收入，但并没有提及具体的关税计划。美元指数跌到去大约两个星期低位，一度是失守108关口，低见107.91，跌大约1.3%，美市就报108.06，多个货币对美元都升超过1%。欧元对美元升至大约两个星期高位，欧元是升穿1.04。英镑对美元就升穿1.23，离岸人民币就急升至7.2607对一美元，大升780点指，升大约1.1%。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81，日元155.68，瑞士法郎0.907，加元1.431，在岸人民币7.303，英镑对美元1.232。欧元对美元1.042，澳元对美元0.627，新西兰元对美元0.567。金价向上，由于美元偏软，市场关注美国总统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的政策对经济的影响。现货金是高见每安士2713.7美元，升0.45%，较早时仍然企稳在2700美元以上。徘徊在2709美元。国际油价受压，美国总统特朗普宣誓就职，并表示将会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承诺充实战略石油储备，并向全球出口美国能源。市场等待特朗普颁布能源行政命令。纽约期油二月合约较早时系报每桶76.89美元。至於交投更活躍的三月合約就報76.37美元，兩者的跌幅都是大約1.3%。倫敦布蘭特期油就收報每桶80.15美元，跌了64美仙，跌幅是0.8%。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國總統，市場關注他上任之後的減稅政策，同埋會不會對各國加徵關稅。星展銀行認為貿易戰不會有贏家之餘，更加會窒礙全球經濟增長，又說減稅將會利好美國企業利潤表現。趙家俊報導。
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展开第二个任期，市场关注他上任后的各项政策。 星展发表首季投资展望，维持增持美股的睇法，认为减税政策有望提升当地企业利润表现，并继续睇好具有长期增长潜力的美国科技股。对于特朗普可能对外加征关税，星展银行投资总监侯伟福表示，历史证明贸易战不会有赢家，因为贸易战会削弱各国的比较优势，窒碍环球经济增长。
History has shown there is no winner in a trade war. Everyone would suffer. Why? Because trade war erode comparative advantage of countries, and as a result will lead to a drag to global growth. So how does one hedge against this risk of a trade war?So we believe high quality investment grade bonds is the answer.
另外，星展预计联储局今年将减息两次，每次 0.25 厘，而近期美元汇价急升已经反映特朗普政府美国优先政策的影响，认为美元将会是今年表现最好的货币之一。星展又提到，相比之下，人民币对美元汇价虽然较弱，但中央仍然希望人民币保持较好的位置，以支持国内消费和经济。香港电台记者赵家俊报道。
人民银行维持七日期逆回购操作利率不变，一月份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亦都不变。有分析认为，人行现时并没有急切需要在农历新年之前调整货币政策，预计最快在二月中旬下调存款准备金率。任浩峰报道。
人民银行公布，内地一月贷款市场报价利率 LPR 维持不变，连续三个月持平，一年期 LPR 维持 3.1 厘，五年期以上 LPR 继续是 3.6 厘。另外，人行公开市场开展1230亿元人民币的七天期逆回购操作，利率继续是 1.5 厘，对冲到期量之后，单日净投放982亿元。因应年初流动性缺口和春节前的季节性因素，市场关注人行可能在近期降准，缓解资金面压力。法国外贸银行亚太区高级经济学家吴翠欣指出，过年前银行的流动性一般较紧，人行已经针对季节性变化注入较多流动性，做法和以往没有大分别，认为最快都要二月中旬才会下调存款准备金率。
比较大机会会在第一季度里边啦，见到50点子嘅降准嘅幅度嘅，因为始终都比较多嘅政策啦，尤其是系政府发行债券啊，或者系财政政策方面，其实都系需要即系银行嘅支持嘅。咁所以其实释放咗比较多嘅资金啦，其实都会有利于政府去发行翻一啲更加多嘅债券啦，同埋支撑翻整体社会嘅一个融资嘅需求咯。降准嘅机会似乎就会比较大啲。
吴翠欣相信，人行考虑调整利率嘅时候，亦都会评估美国货币政策走向等外围因素，率先降准的机会应该较高。因应今年经济压力仍然较大，预计全年降准100点子，减息50点子。香港电台记者任木峰报道。
港股寻日连升五个交易日，恒生指数今年以嚟首次升穿20000点关口，高见20093点，最多曾经系升近510点，收市就报19925点，升341点，升幅系大约1.8%。主板成交额接近1614亿，科技指数就升大约2.6%。ATMXJ 个别发展，京东集团升超过7%，系升幅最大嘅恒指同科指成分股，多只。多數的醫藥股和網上醫療平台股做好，汽車、手機設備和體育用品股都向上，石油和資源股就下跌。中泰國際策略分析師顏昭俊總結大市表現。
港股的市场气氛是改善了的，指数都连续升了几天，大家都预计中美关系其实有个边际缓和的，亦都导致之前港股受压得比较深的一些科技股啊，或者整体市场啊，都会有一个估值反弹，一些消费互联网的板块升势都比较强劲。除了受到中美关系边际缓和之外，有些农历新年前的因素，但始终恒指的估值是不算话太低啦，盈利增长又未系太显著嘅情况底下，高位有少少回吐啊，都系正常嘅。
后市嘅嗰方面咧，20000点嘅话咧，会唔会都个阻力比较大啲啊？
咁可能喺农历新年前后啊呢段时间啊，都会喺20,000点呢个水平度上落咯。后市都系睇翻两个因素啦，第一就系特朗普佢上台之后究竟对华系采取咩策略啦，第二新年之后大家亦可能重新交易三月嘅两会嘅行情噶啦，可能啊政策面嘅预期咧，亦都系做翻个主导嘅。相信喺呢段时间咧，应该会喺20,000点左右去徘徊啦，整体区间大约19,000至21,000点左右嘅。
今朝早嘅财经华尔街到呢度，听朝早再见。
水务署供应嘅食水可以安全饮用，但水质都有机会被大厦内部供水系统影响到噶。点先保障到食水安全？我方力申话你知，实施建筑物水安全计划，定期检查同保养大厦供水系统。而家仲有政府资助，合资格大厦嘅业主组织都可以申请，住户对大厦食水安全就更安心啦。想叹靓水，上水务署网页了解下啦。
行政长官在2022年提出兴建简约公屋，俾轮候传统公屋3年或以上的一般申请者入住。首批在元朗油博路和牛头角彩兴路单位，将于2025年第一季开始入伙，现已接受申请。政府会为合资格住户提供特别搬迁津贴，金额最高12,550元。详情请浏览房屋局网页。
星期二时间嚟到朝早嘅6:46，同大家讲下今日嘅天气啦。天文台话，一股清劲至到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咧，正系影响紧广东沿岸，同时咧嗰一区普遍晴朗。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咧大约20度，稍后咧渐转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咧系云量会多一啲，今个礼拜后期啊日间和暖，星期日同星期一咧北风就会逐渐增强啦。星期一啊同埋年29天气寒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63%。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预测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环保署公布的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介乎4至5，健康风险系中。预测方面，在上昼一般监测站的风险预测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在下昼一般监测站和路边监测站的风险预测都是中。
今日的事，
行政会议开会，行政长官李家超预料在会前会见记者。
蛇年贺岁烟花汇演大年初二举行，今日会有记者会，由赞助机构和制作公司的代表介绍烟花汇演的详情。
故宫文化博物馆有关故宫博物院藏清代军事文物的专题展览，今日是会举行记者会和传媒预览。
政府统计处就会公布12月消费物价指数。
特朗普正式宣誓就任第47任的美国总统，展开第二个任期。
嗱，都就嚟过年啦，可能好多屋企咧都准备啊，会清洁一下屋企啦。嗱，英国就有调查发现咧，1997年至到2012年出生嘅所谓啊 Set 世代啊，做家务嘅能力啊明显弱一啲啊，就倾向咧请专业人士代劳做家务。佢哋每年咧用嚟请人做家务嘅平均金额咧，比 X 世代啊同埋婴儿潮世代嘅人高几倍。阵间会讲下。
日本当局在今年的7月开始就会率先在3间的便利店试行食物捐赠试点计划，将一些已经是超过了销售期限但仍然可以安全食用的食物免费提供给有需要人士，相信可以减少浪费，期望日后亦都可以推广去到全国各地的便利店。由新闻天地记者梁正涛在放眼世界讲下。
放眼世界，
社会越来越重视企业社会责任，企业除了追求利润，还有责任回馈社会和环境。日本消费者厅正是准备启动便利店食物捐赠试点计划，免费提供一些过了销售期限但仍然可以吃的食物给有需要的人，减少浪费食物。消费者厅表示，食品捐赠试点计划今年七月开展，率先在三个城市的三间便利店试行，当便利店的便当、三文治和甜品等食物超过便利店设定的销售期限，但仍然在安全食用和品质保证范围内的时候，店员会透过特设手机应用程式登记食物并上载相片，住在便利店附近的合资格人士就会收到通知，其后可以凭电子兑换券到便利店免费拿食物。根据统计，包括便利店在内的食品零售业每年造成近50万吨的食品浪费，每间便利店平均每日弃置18.9个饭团、5.2个便当等，每年的处理成本高达468万日元，折合超过23万港元。消费者厅相信有关计划可以减少浪费食物，以及缓解物价上升对贫困家庭的影响。日后将会评估公平性的问题，希望更多有需要的人都可以得到帮助，期望将计划推广到全国各地的便利店。业内人士普遍对计划抱有正面态度，有专家说物价高企已经导致食物援助的需求增加，近年食物捐赠量不断减少，新计划能够提升食物的捐赠量。Z 世代是指在1997至2012年出生的人。英国有调查发现， Z 世代在完成基本家务方面的能力明显较弱，需要给钱请专业人士代劳。英国一间汽车和单车公司早前访问了2000个成年人，了解他们做家务的能力，结果显示有1/4的 Z 世代不会自己换灯胆，因为担心爬梯危险或者灯胆太热。超过1/4受访者表示不会自己洗车或者维护车胎，而即使是简单在屋企的墙上挂幅画，有1/1的 Z 世代都说不识做，要给钱寻求专业协助。调查指出， Z 世代平均每年用1300英镑，折合大约12000港元，请人帮手做家务，比起1965至1980年出生的 X 世代平均每年用386英镑，以及1946至1964年出生的婴儿潮世代平均每年用253英镑请人做家务，高出几倍。另外 ，Z 世代对基本工具的认知不足，调查发现大约30%的 Z 世代分辨不到平头螺丝批，21%不知道咩叫士巴拿，只有34%能够正确辨认汽车引擎内的电池位置。相比之下，婴儿潮世代在这方面的辨认能力高很多，显示基础知识的差距。心理学家迪亚兹表示， Z 世代在数位化和自动化的时代成长，生活方式更便利，导致他们缺乏解决问题的能力，变得不识做基本家务。迪亚兹认为 Z 世代逐渐失去实践能力，可能带来长远影响，令他们在面对生活中的小问题的时候更加无助。
嚟到接近6:53嘅时间啦，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0度，稍后咧会渐转多云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16度，相对湿度61%。
报章摘要，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在香港时间星期二凌晨宣誓就职，再度入主白宫。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是计划在星期一发布一份备忘录，指示联邦机构研究贸易政策，评估美中贸易关系，但不会在上任的第一日就立即征收新的关税。彭博社亦都是引述消息说，特朗普预计不会在第一日就公布针对中国的关税，因为新政府对于北京转为谈判模式，而不是立即再次发动贸易战。特朗普就在就职的典礼前表明， 会在宣誓之后几个钟头之内签署近100项的行政命令，涉及边境安全、能源、联邦政府运作等等。特朗普宣誓之后随即亦都发表就职演讲，主题是围绕团结、力量和公平。他更加是表示要开启黄金岁月。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以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的身份抵达华盛顿，出席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典礼前夕，韩正在华盛顿分别会见了美国当选副总统曼斯、美中贸易委员会、美国商会等工商界人士代表，以及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韩正话：近日习近平主席同当选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重要通话，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好多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话：中国派出高级别特使参加就职典礼，充分体现了诚意和善意，亦都说明中国一直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希望通过良性互动实现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携手前进，进而带来中美关系的稳定。这次特朗普执政对华关系上有很多非常规的做法，创下了美国100几年来第一次邀请外国元首参加就职典礼的先例，而中国对此亦都作出积极回应，派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参加就职典礼。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今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举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的时候提到，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职位变得政治化，但是强调不代表司法机构的质素或者独立性减低。他又承认在当前的地缘政治之下，招聘海外法官不如以往的畅顺，但是就说如今人手仍然完全足够。被问到本港有没有政治犯，张举能就说不予评论，但是就表明如果聚焦在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秩序的案件，而对本港法治或者司法独立状况作出以偏概全的结论，是实属误解司法机构角色和职责的全貌。他强调对于法庭来说，民事案件只有原告人、被告人，司法复核就只有申请人、答辩人，刑事案件只有控方和辩方。信报报道，
商报的相关报道亦都讲到，2025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话，政府会继续竭尽所能，善用香港普通法制度，在本地和国际间维护和推广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重要价值理念。他指出，司法机构、律政司和两个独立法律专业团体是香港法律制度四大支柱，深信大家团结一心，定能克服日后任何挑战。林定国说，和平和安全绝对是法治基本要素。维护国家安全条例去年3月制定，条例的目的是确保香港今日得来不易的和平和稳定能够并且将得到维护。商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发展局建议修订土地业权条例，在新土地实施业权注册制度，将业权注册记录册上的拥有人等同最终的业权人，简化物业转让程序。新土地注册制度预计在2027年的上半年实施，届时业权侵占将不再适用于新的土地。符合相关规定的买家，即使是物业转移曾经牵涉第三者诈骗欺诈，仍然可以享有不可推翻的业权。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就报道，在业权条例下，即使卖家因为涉及到第三者欺诈而失去了业权，日后亦都不可以推翻，但是不知情之前，拥有人是将有权获得离偿基金下的补偿。发展局发言人说，土地业权离偿基金将会根据业权条例而成立，向因为欺诈而丧失在业权注册制度下土地权益的人士作出是设有5000万元上限的离偿。 而为了防止任何人欺诈提出相关离偿申请，在物业欺诈个案入面提出离偿申请的先决条件呢，就是必须获得法庭在更正业权申请入面作出的命令，并且是没有参与或者是知识有关欺诈的行为。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时间接近朝早的七点，提提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今日的天气预测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是20度，展望听日云量较多。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1%。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早晨，阿峰同你睇翻出面嘅交通情况啦。先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各区隧道出口都系畅顺。路面情况方面，喺新界区大埔公路入翻去上水方向，近沙田马场到出一段系车多繁忙。咁另外提翻你，元朗嘅朗平路系有道路工程，除咗专利巴士之外，所有长度超过12米嘅车辆将禁止由朗平路北行，右转入去朗平村嘅巴士总站。咁另外香港仔水塘道系有渠务工程，香港仔水塘道近渔光道现时只可以单向上行，所有车辆禁止由渔光村左转下行去香港仔水塘道。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由张曼燕报道新闻。特朗普宣誓就任美国总统，展开他的第二个任期。由于天气严寒，就职典礼移师室内举行，到场观礼的人数大减。雷伊报道。
78岁的特朗普在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罗伯茨监誓之下宣誓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展开他的第二个任期，亦是百几年来首位竞逐连任失败之后再次重返白宫的总统。
I, Donald John Trump, do solemnly swear that I will faithfully execute the office of President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will, to the best of my ability, preserve, protect, and defend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United States. So help me God.
特朗普手按住两本圣经宣誓，其中一本是前总统林肯就职时用过，另一本是属于特朗普的妈妈。而曼斯亦都宣誓正式就任副总统。由于天气严寒，就职典礼由户外移师到国会圆形大厅，会场只有600个座位，其余过千个嘉宾就被安排在国会游客中心观礼。卸任的拜登、前总统乔治布殊、克林顿和奥巴马，以及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多个政要出席。特斯拉创办人马斯克、Facebook 创办人朱克伯格等人亦都有到场观礼。特朗普宣誓就任前恢复传统，到白宫和离任的拜登茶叙。拜登话欢迎他回来，又在椭圆形办公室向对方留了一封信，话信件是关于自己和特朗普之间的事。两个人之后乘坐同一架车前往国会，警车和特勤局车辆组成车队护送。沿途有数以百计的人员负责保护两个人安全。香港电台记者雷仪报道。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发表就职演说，承诺令美国优先进入黄金时代。特朗普又批评拜登政府无力应对危机，他将会签署多项行政命令，宣布美国南部边境进入国家紧急状态，并派遣军队到南部边境，又会向外国征收关税，令美国人富裕起来。再由雷伊报道。
特朗普相隔四年再重掌白宫，他说这次带着信心和乐观，誓言会结束美国衰落，令美国优先迈向黄金时代。
The golden age of America begins right now. From this day forward, our country will flourish and be respected again all over the world. I will very simply put America first.
特朗普在长约半个钟头的就职演说，花了大量篇幅抨击拜登政府无法应对国内危机，包括来自世界各地的移民非法进入美国，但政府宁愿花大量金钱保护外国边境，都不守卫美国边境和人民，就好像近期无力处理洛杉矶山火。 至於拜登任內出現的通脹高企是源於開支過多和能源價格上升。特朗普重申多項競選承諾，包括嚴厲的邊境移民政策，宣布南部邊境進入緊急狀態，國家能源緊急狀態，並且會改革貿易體系，向外國徵收關稅和其他稅款，令美國人富裕起來。他說變革的浪潮正是席捲全國，他領導的政府將會令到美國恢復主權安全。特朗普又宣布要將墨西哥灣改名做美國灣，同時要重奪巴拿馬運河，聲稱中國營運這條運河，美國船隻又受到不公平對待。
And above all, China is operating the Panama Canal, and we didn't give it to China, we gave it to Panama, and we're taking it back.
對外方面，特朗普就話希望成為和平的締造者。他說衡量美國是否成功，不只是在於贏了多少戰爭，而是終結了多少戰爭，或者是沒有被捲入戰爭。香港電台記者雷爾報導。
巴拿馬總統穆利諾在社交網站發表聲明，反駁特朗普的言論，強調巴拿馬運河現在是，未來亦將繼續是巴拿馬的。在北京外交部早前強調，巴拿馬運河和周邊地區每一寸土地皆為巴拿馬所有，巴拿馬主權和獨立不容商討，運河通行費並非隨意決定，運河不受任何大國直接或間接控制，中方歷來支持巴拿馬人民維護運河主權的正義事業，將一如既往尊重巴拿馬對運河的主權，承認運河為永久中立的國際通行水道。台灣嘉義發生 6.4 級淺層地震，全台有震感，台南市南西區有民宅倒塌，消防部門說幾人輕傷送院。梁正滔報導。
地震发生在凌晨0:17，震央位于嘉义县大埔乡，全台有震感。新华社记者说，台北震感明显，摇晃长达十几秒，之后发生多次余震。在灾情较为严重的台南市南西区，有十几户平房出现天花板跌落和围墙倒塌、龟裂等情况，有民众受伤一度被困，消防员到场陆续救出超过十人，部分人轻伤送院。有民众被救出的时候吓到几乎讲不到嘢。一个80多岁的婆婆说，自细在南西长大，未遇过这么大的地震，手机都被压坏。台南市长黄伟哲到南西区慰问灾民，宣布当地今日停止翻工翻学，俾居民有时间整理家园。台南科学园区是晶片制造商台积电等主要工厂的所在地，园区在地震之后疏散工厂员工。而在嘉义受地震巨大摇晃影响，不少商店货架的物品跌了落地，天花板跌落在半空摇晃，一个印刷工厂地震之后发生火警，消防员到场将火救熄，研判是厂房内压缩机燃烧，没人受伤。震央大埔乡部分道路受损，无法通行，区内水电供应中断，当地今日亦都停工停课。地震亦都一度造成高雄那马下全区停电，近7000户受影响。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次台南市地震是 6.2 级，震源深度14公里，泉州、厦门、福州、莆田等地震感明显，宁波、上海、杭州等地亦都有震感。本港天文台录得地震是6级，接获过百个市民报告感到轻微震动，维持几秒。初步分析显示，本港的地震烈度为修订麦加利地震烈度表的3度，即是室内有感，类似小型货车驶过的震动。香港电台记者梁正滔报道。
在本港，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表示，国家安全案件和其他案件都采用相同法律原则，根本保障始终如一。他说部分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提早离任，并不意味司法机构的素质或独立性减低。终审法院现时只有6名海外非常任法官，张举能说数量完全足够，有信心可以继续聘请海外法官和挽留现任法官。陈乐谦报道。
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在香港大会堂举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时说， 随住香港国安法的引入以及根据基本法第23条制定的本地法例相继实施，出现了一些因为政治敏感而备受关注的案件。他指出，国家安全案件和其他案件都采用相同的法律原则，包括无罪推定、公平审讯的权利等，根本保障始终如一。
The presumption of innocence, the requirements that guilt be proved beyond reasonable doubt, and the right to a fair trial.Are all essential safeguards that remain firmly in place. Our courts do not merely pay lip service to these fundamental principles. Judges at all levels are expected to, and indeed do adhere to them in the adjudication of cases.
张举能说，在保障基本权利和维护国家安全之间往往存在一定的张力，但司法机构对两者始终坚守秉持，法官行事受到法律原则约束，不为政治目的，判决有理有据。张举能提到，部分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离任，但认为他们的离任并不意味司法机构的素质或者独立性减低。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由最高峰的15人减至现时的6人。张举能在其后的记者会上说，数量完全足够，
6个是完全足够，但我们仍然是要找到有适合的海外法官，我们会邀请他的。在现在的地缘政治的环境里面，请海外法官一定没有以前那么顺利的，现在有很多政治的压力的，但我对我们能继续请到海外的法官和现任的海外法官继续留任，我有合理的信心。
张举能又说，今年已经排满安排海外非常任法官审案的日子。香港电台记者陈乐谦报道。
空气质素健康指数，一般监测站是4至5，健康风险是中，路边监测站4至5，健康风险中。健康风险预测，今日上午一般监测站是低至中，路边监测站是中。今日下午一般和路边监测站都是中。天文台预测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5，强度属于中等。一股清劲至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同时该区普遍晴朗。预测本港是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日间和暖，星期日和星期一北风逐渐增强，星期一和年29天气寒冷。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生效，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60%。香港电台这节新闻报道完，跟住是由许敬轩带来动感天地。
动感天地，
英格兰超级足球联赛上演独脚戏，车路士在主场虽然一度被狼队攀平，但最终依然以3-1击败对手。蓝战士在24分钟先开纪录，列斯占士在禁区边埋门，个波辗转落在中间艾达拉比奥约的脚下，他近门射入，但多个队友处于越位位置。庞正举旗示意越位，但经过 VAR 检视之后，确认艾达拉比奥约没有越位到，入球成立。狼队在上半场大部时间都进攻乏力，不过在完半场前一次攻势，凭住车路士门将罗拔山齐士接波甩手，杜靴迪门前一督，为客军首次中目标的埋门就追成平手。换边之后，车路士在6分钟之内连入两球，马杜亚基右路传中，何尔将个波撑后，古古列拿门前无人看管车身射入，蓝战士在60分钟再度领先。65分钟，马杜亚基头槌轻松点入网，为车路士锁定胜局，取得近6轮英超赛事以来的首场胜利，赛后以40分升上积分榜的第四位，落后森林4分，亦都多排第5位的曼城2分。西甲方面，维拉利尔在上半场8分钟之内连入4球，主场大破马略卡4-0，赛后以20战得33分排第5位，马略卡小3分紧随其后。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嚟到朝早七点十三分，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系邝赞恩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总统啦。国家主席习近平嘅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到华盛顿出席特朗普嘅总统就职礼。国家主席习近平日前咧系同特朗普通过电话噶，指出双方都高度重视彼此互动，愿意推动中美关系喺新嘅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
特朗普第二个任期展开，外界都关注美国的关税措施之外，是上届拜登政府日前宣布加强对华实施科技出口的限制，长远来说会不会影响到中国经济。人民日报日前就发表署名文章，是强调压制打压阻挡不到中国的发展，而中美双方是应该以求同存异的远见和定力妥善处理分歧。由新闻天地记者郑浩景在环看天下报道。
环看天下，
国家主席习近平在特朗普正式就职礼举行三日之前应约同对方通电话，是两人继去年十一月特朗普胜选之后再一次电话互动。对话之中，习近平祝贺特朗普再次当选，指出双方都高度重视彼此互动，愿意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又指出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对抗冲突不应该是选择。外交部引述特朗普感谢习近平主席的祝贺，希望继续保持对华沟通，期待尽快同习近平主席见面。《华尔街日报》日前引述消息人士报道，特朗普有意在就任头100日之内访华，美方亦都希望邀请中方领导人访美。消息人士话，特朗普仍然未作出任何访华决定。中美关系在特朗普回朝之后的走向一直备受关注，早前外界的焦点之一是特朗普提出包括对中国加征关税。在北京，外交部早在去年5月回应，指出增加对华关税只会显著推升进口商品成本，让美国企业和消费者承担更多的损失，中方会采取一切必要措施捍卫自身权益。美国政治新闻网站 Political 日前发表评论文章，指关税在过去近十年作为美方对华经济手段之一。不过中国企业为了缓减冲击，近年已经逐步加强与美国以外的第三方国家加强联系，嚟紧再使出关税逆招，评论估计短期之内或者起到作用。不过美方近日宣布针对高科技出口和关键领域投资的限制似乎更值得关注。上届美国总统拜登在卸任之前几日宣布收紧对华晶片出口限制，再将25个中国企业列入实体清单，当中包括多家来自人工智能和光刻机企业。美国的科技供应商在未事先得到当局许可的情况之下禁止出口货物到清单入面的中国企业，同时美方亦都对先进计算半导体采取更多出口审查，以防先进技术流向中国。对全球晶圆代工龙头企业台积电、三星、英特尔等加强尽职审查。此外，亦都首次加大对生物技术设备实施新的出口管制，涉及人工智能、制药、新材料等的领域。 Political 的文章认为，中国一直致力推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发展，但在应对和规避美方这类限制有的选项不多。又引述一名美国前财政部官员认为，技术和投资向中国设限，长远对中国发展足以构成威胁。对于以上睇法，文章亦都引述了中国驻美国大使馆发言人刘鹏宇的电邮回应，强调任何制裁和压迫都无法阻止中国发展进步的步伐，任何霸权欺凌和胁迫都无法动摇中国自主的决心。人民日报日前发表题为《推动中美关系在新的起点上取得更大进展》的署名文章，当中亦都提到压制打压阻挡不到中国的发展，还会损害美方利益，中美双方应该以求同存异的远见和定力妥善处理分歧，为双边关系未来发展打下良好基础。
特朗普在他对上一次任期过去有评论认为是与中国采取先软后硬的外交取态，观望他来紧第二个四年任期。有分析亦都尝试从白宫新一届管治团队找线索。后任国务卿鲁比奥日前出席提名确认听证会，回应议员质询的时候，继续贯彻他对华强硬的作风，话美国必须调整路线以避免进一步依赖中国。不过另一边厢，获提名领导新设政府效率部的富商马斯克，他旗下电动车龙头企业 Tesla 在上海设有大型生产线，外界都密切注视在中国有重大商业利益的马斯克未来能否足够成为制衡白宫内对华鹰派的一把声音。
翻嚟本港啦，特区政府咧都致力招商引资啊，吸引更多嘅人才落户本港。投资推广处咧系话，旧年成功系引入530多间企业，按年增加咗40%，总投资额系达到677亿港元。而呢一啲企业咧有一半系嚟自内地，其次就系美国，40%系以创科同埋金融业为主，家族办公室就占咗20%。
投资推广处处长刘海璇就强调，今年是会继续尽力做好所谓的三抢，即是抢企业、抢人才和抢资金。他对于能够达到三年之内累计引入超过1100间企业的绩效指标 KPI 有信心。他又说，中美关系存在不明朗因素，但是相信美国的企业是态度务实，对他们走入来感到乐观。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黄海怡。
投资推广处负责推广和巩固香港作为亚洲国际商业都会的优势，吸引海外和内地企业来香港开业和扩展。处长刘海璇昨天在记者会总结过去一年的工作时候说，成功引入了539间企业，按年多41%，创历史新高，新增职位6800多个，涉及的投资总额达到677亿港元，增加10%。这些企业主要来自乜嘢地区呢？头五位分别是内地、美国、法国、英国和新加坡，一半企业来自内地。五大行业分别是创科、金融、家族办公室、旅游、商务及专业服务，亦有不少是飲食界的知名品牌。刘海璇提到，这些企业带埋家属来香港，为本港衣食住行相关行业带来连锁效应和需求，促进香港经济。被问到今年有没有信心做到施政报告提出的绩效指标 KPI， 刘海璇说有信心最终达标。
1130个数字是22年的施政报告提出，我们是23去到25年总共要带入来的数目来的。我们在23年的时候有380多间，刚刚2024年嗰時亦都有530多間，咁所以咧，我哋仲有今年去跑埋呢條數嚇。咁我哋咧，因為階段性咧，我哋已經係比例性已經係達標噶啦。咁所以呢方面咧，隨著香港嘅經濟越嚟越好啦，我同事亦都越嚟越勤奮啦，我係對呢方面嗰個數字咧係有比較大嘅信心嘅。
刘海璇特别提到，家族办公室专责团队成立以来，引入超过140个家族办来到香港，但是去年数量按年多2.5倍。除了政府，私人市场亦都积极引入家族办。
在2023年底咧，亦都做了一个调研啦，就发现了香港的所有的单一家族办公室已经超过了2700间啦，而其中60%咧系管理的资产系超过$50,000,000的资产嘅。咁我哋好乐意系见到咧，除了投资推广处的专责团队之外，而因为这些家族办公室的生意可以为到香港的金融界，例如私人银行、证券公司带来很多的机会和业务，现在的市场已经开始全民皆兵一起在推广这个家族办公室，所以我们政府带了个开头的效应之后，业界也是继续在推广的。
一带一路沿线的招商引资工作是特区政府近年的重点目标，亦都成为进入内地市场的重要地区。 去年引入了66个相关项目，比前年多 3%。 至于新资本投资者入境计划，去年就收到超过800宗来自全球的申请，当中240宗已经完成了投资，涉款72亿港元。新一年到嚟，刘海泉强调会继续做好三抢，亦即是抢企业、抢人才和抢资金。
我哋不嬲都喺度抢企业噶啦，我哋亦都系支持去抢人才嘅，同时我哋亦都系抢资金。三抢，我哋一定要做到更加令到更加多企业喺香港知道我哋香港咧，其实真系一个赚钱啦、扩张业务啦，同埋一个居住嘅好地方。
美国新任总统特朗普上场，会唔会影响香港招商引资呢？刘海泉相信美国企业态度务实，对佢哋会走入嚟感到乐观。
中美嗰个关系咧，当然系会继续存在一个不明朗嘅因素啦。但其实咧，咁美国嘅公司咧，就系除咗中国大陆之外咧，都系永远都系排头嗰几名嘅。咁可以见到咧，其实企业咧都有一个好务实同埋好实在嘅态度啦。咁你尤其是大型嘅企业，我要揾增长嘅据点喺边度咧，就一定系喺亚洲地区同埋中国地区。咁而呢方面嘅发展咧，佢哋系要赚钱嘅，呢个系最关键嘅。咁所以咧，你话除非系有啲咩特定嘅行业话美国政府唔准佢投嗰啲咧，其实我哋都见到唔少嘅企业咧都系继续走入嚟，咁而我哋继续将来嘅话，亦都系非常乐观嘅。
刘海泉又提到，投资推广处最近喺土耳其再设立咗办事处，有助佢哋积极做好“一带一路”沿线嘅招商推广工作。
时间嚟到朝早7:24，睇一睇大家最新嘅天气情况先。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生效噶，而今日嘅天气预测系大致天晴，早上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系20度。稍后咧会渐转多云，吹和缓至到清劲嘅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咁展望咧，听日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日间和暖，星期日同埋星期一北风会逐渐增强，星期一同埋年29咧系天气寒冷噶。而一股的清劲至到强风程度的偏东气流正是影响着广东沿岸。现时的室外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9%。
接下来我们的话题讲是医疗服务。政府前年推出的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即日开始新增专属护士诊所和专职医疗服务，包括护士诊所、视光师、物理治疗师和营养师。新增的服务就包括糖尿脚的评估和处理等等。四个新增项目的费用是沿用共付模式，由80元至380元不等。
社区组织协会干事彭洪昌是欢迎当局扩阔基层医疗服务，但是建议服务要集中在地区健康康健中心去提供，而并非由医生转介到不同地点去接受服务，避免市民混乱。他又建议当局可以考虑引入中医药治疗。新闻天地记者王慧培访问了彭洪昌，听听他的意见。
初步都歡迎嘅，尤其是新增嘅四種專職醫療服務咧，都係慢病共治參加者佢哋有可能出現嘅一啲問題而有需要嘅。舉個例，譬如話糖尿病嘅病人，如果佢哋個糖尿控制得唔好咧，咁就會出現咗視力嘅問題啦，又或者可能其他有身體狀況，咁需要視光師或者譬如護士嘅意見啦。咁亦都可能喺佢哋飲食上面咧，需要營養師嘅建議，點樣去喺個飲食方面咧就控制翻嗰個血糖嘅水平。
嗰個費用方面，你覺得由80元至到380元咧，嗰個水平係咪都係基本上可以應付得到咧？
嗰個共付水平咧？都同而家喺地區康健中心裏面，佢哋都有類似嘅服務咧，嗰個共付水平都係接近嘅。唯一就係營養師嗰個共付額就比較高，去到380元。營養師嘅私營嘅服務咧，其實唔係咁明顯嘅。譬如話，比起視光師或者係物理治療師咧，市民就比較清楚知道呢兩類服務喺個私營嗰個水平啦。營養師咧就似乎唔係咁特別清楚明確，會唔會令到市民覺得點解嗰個共付額係特別咁高咧？似乎就會有個咁樣嘅印象喺度。另外一個問題就係而家地區康健中心咧都有類似呢啲專職醫療嘅服務提供緊嘅。當然可能視光師就未必有啦，咁但係已經 都有啲康健中心，佢哋會聯繫唔同嘅專職醫療服務單位提供緊呢啲服務，共付額咧就未必需要咁高添，甚至乎有啲譬如話護士一啲專業護理嘅意見咧，都未必需要收費添嘅。額外再新增呢一個共付模式嘅專職醫療服務咧，可能就會令到市民都覺得混淆啦，即係幾時可以喺翻地區康健中心嗰度接受呢啲專職嘅服務，幾時咧就要共付再去外購呢啲咁樣嘅服務咧？既然而家康健中心都有啲比較便宜甚至乎係免費嘅服務，即使有個新增嘅共付服務都好，會唔會令到市民因為經濟考慮就唔特別去使用呢？這個都可能影響到新增嘅服務嗰個使用嘅情況。
個程序上你覺得可以有邊個位可以優化啦？同埋會唔會建議日後都可以再新增一啲額外嘅服務呢？
其實而家參加慢病共治計劃嘅市民咧，佢哋都要先喺地區康健中心嗰度登記啦，或者係做佢哋會員啦，跟住咧就去醫生嗰度咧就進行一啲初步嘅評估，咁然之後就再譬如去化驗所嗰度咧就進行一啲嘅化驗嘅服務，跟住翻去咧又要去揾翻個醫生，有需要嘅就再翻去地區康健中心嗰度咧接受其他嘅服務。其實而家參加慢病共治計劃咧，都已經喺唔同嘅地點嗰度咧接受唔同嘅服務噶啦。咁日後如果再延伸有其他專職醫療嘅服務，佢哋都可能咧就仲需要再去揾其他喺個區裏面嘅服務機構咧就接受呢啲服務。其實都會增加咗市民佢哋比較混亂啊，即係幾時啊，或者係咩情況，亦都要去邊度尋求嗰個服務。所以如果新增嘅服務咧，能夠集中翻喺地區康健中心嗰度去提供，或者由地區康健中心嗰邊去再作一個聯繫。市民可以在那裡清楚了解其實自己為何要接受這個額外的專職醫療服務，或者是去哪裡尋求那個服務呢？我們就覺得對於那個地區康健中心作為市民健康的一個聯繫人呢，那就更加能夠發揮到這個這樣的角色。這個就好過就是去個醫生，由醫生就再轉介他們去找這些的專職醫療，有時市民就未必會清楚知道去哪裡以及自己的詳情。現在就新增了有四個專職醫療，市民可能呢中醫可能都會是有一個服務的需求，康健中心會不會在這方面都可以再額外和中醫去配合，在個慢病共治的管理那裡就引入一些中醫藥的治療方法，可以在這方面再去考慮。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七点半，由梁正涛报道新闻。特朗普正式宣誓就任美国第四十七任总统，展开第二个任期。特朗普发表就职演说，话对自己展开新任期充满信心同埋乐观。变革浪潮正系席卷全国，美国黄金时代现正展开，誓言会令美国优先。特朗普批评拜登政府无力应对危机，包括移民和通胀问题。他重申多项竞选承诺，包括严厉的边境移民政策，宣布国家能源紧急状态，并会改革贸易体系，向外国征收关税和其他税款，令美国人富裕起来。由于华盛顿天气严寒，就职典礼改在室内的国会圆形大厅举行，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等外国政要亦都有出席。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祝贺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话特朗普重返白宫，标志住乌克兰实现公正和平的机会。泽连斯基在社交网站发表贴文，话今日是变革的一日，亦都是解决包括全球挑战在内很多问题的希望之日。他形容特朗普一贯果断，他宣布的以实力求和平政策，为加强美国领导地位，实现长久公平和，是实现长久公正和平提供了机会。 加沙停火協議生效第二日，巴勒斯坦方面話，以色列軍方嘅狙擊手喺加沙南部城市拉法兩個地點開槍，造成三個平民死亡，十個人受傷。以軍話幾個巴勒斯坦人試圖靠近身處拉法嘅以軍，構成威脅，士兵隨即開火，又話已經按協議要求維持一個安全區域。巴勒斯坦武裝組織哈馬斯話將會按計劃喺星期六釋放第二批被扣押在加沙的以色列人质。联合国人道主义事务协调厅说，星期一一共有915架载有人道物资的货车进入加沙。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安理会以巴问题公开辩论会强调，加沙停火一旦实现，绝对不能够再启战端。在天气方面，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20度，稍后渐转多云，吹和缓至清劲的偏东风，离岸间中吹强风。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日间和暖，星期日同一北风逐渐增强，星期一同年29天气寒冷。而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56%，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香港电台新闻报完毕。
消息直击报道。
有阿峰台睇翻出边嘅交通情况啦，先睇翻隧道嘅情况。现时香港仔隧道入翻去香港仔方向，龙尾排到马会大楼；红隧嘅港岛入口，现时入口范围一带系慢车；红隧嘅九龙入口就排到去理工大学；将军澳隧道观塘方向，龙尾喺欣怡花园；东隧嘅九龙入口就排到去游丽村；狮隧九龙方向喺博康村；大老山隧道九龙方向就排到去近小沥苑。路面情况方面，喺港岛区城西道去薄扶林方向，近坚尼地城游泳池慢车噶。咁另外，九龙区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方向，近骏发花园慢车就排到去近果栏。新界区方面，屯门公路九龙方向近屯门市中心一带车多繁忙，龙尾就去到元朗公路近福亨村。咁另外提翻大家，黄大仙双凤街系有水管铺设工程，去慈云山中心方向近可立小学系需要封闭，改为单线双程行车。咁另外，黄大仙东光道系有道路工程，东光道介乎东龙道同埋乐善道系需要封闭，受影响车辆需要改道行驶。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早晨，时间接近朝早7:35，欢迎继续收听晨早新闻天地，为大家主持节目嘅继续有邝赞恩同潘洁平。
早晨，咁多位，本港嘅诈骗案件咧持续增加，内地来港嘅大学生啊，亦都成为诈骗嘅目标，本港嘅大学咧都要作出相应嘅措施。金管局发言人就话，由于涉及到获得客户授权交易嘅骗案数字咧，同埋损失金额咧都趋上升。正系积极研究为业界处理相关骗案损失赔偿的安排提供指引，希望今年之内能够落实。
民间反诈骗大联盟就建议参考外国设立诈骗责任分担机制。如果金融机构、电信商和社交媒体有不足的话，亦都要和诈骗苦主共同分担损失。由新闻天地记者崔慧欣报道。
保安局数字显示，去年头11个月录得大约40000宗诈骗案，按年增加 8.7%， 占整体罪案 46%， 涉及金额85亿2000万。金管局发言人回复本台查询的时候表示，同业界一直有指引和机制处理涉及未经授权交易的客户损失。由于涉及获客户授权交易的骗案数字和损失金额趋升，金管局正积极研究为业界处理相关骗案损失赔偿的安排提供指引，希望今年内能够落实。金管局在咨询银行业界后公布推出至安全 Money Safe， 虽然推行至安全牵涉复杂的银行系统改动，金管局鼓励银行在不影响现有服务的情况下分阶段实施，期望银行能够在今年9月或之前推出至安全，并不迟于年底前全面落实相关措施。 民间反诈骗大联盟发起人、立法会议员吴杰庄话：骗案持续上升，多方都有责任。他话警方早前检获80,000张怀疑用作诈骗嘅电话卡，部分利用假身份证登记，质疑电信商有冇全面验证。而社交媒体就容许每日出现大量诈骗广告。至于金融机构嘅防骗工作，亦都有参差。
确实系睇到有不足嘅，社交平台点解可以容许大量嘅呢啲诈骗广告喺佢嘅平台出現咧，咁呢個其實都匪夷所思嘅。我哋喺立法會都討論過，佢來自邊度咧？嗰啲廣告來自騙徒，咁啲錢來自邊度咧？騙徒嘅錢，騙徒嘅錢邊度嚟嘅咧？係受騙者，佢哋係咪能夠攔截到呢啲咁嘅廣告咧？金融機構嘅，其實我哋覺得佢都好努力嘅，好老實，即係都要讚佢哋做咗好多工作。咁但係都有參差，唔同嘅金融機構，有啲可能會做得足啲，有啲可能冇咁足。咁能唔能夠有個標準，大家一齊做足佢咧？咁我覺得係亦都可以去進步嘅。至於電信商，咁點解容許大量嘅呢啲80,000張喎，唔係8張喎，假實名嘅卡咧？
吴杰庄话：每日都接获市民求助，而受骗苦主即使报案，往往都未能追回损失。建议设立第三方仲裁机制，假设金融机构、电信商或社交媒体其中一方做漏招，都要承担部分损失。
譬如假设啦，一个朋友佢有100,000蚊嘅损失俾人呃咗，咁究竟呢100,000蚊系咪个苦主，即系个受骗人承担晒咧？净系中间会唔会金融机构做漏嘢？會唔會係電信商做漏嘢？會唔會係社交媒體做漏嘢？咁有個獨立嘅機構去判定呢堆人係一齊分擔一啲啊？譬如話，100,000蚊損失咗啦，金融機構咪負責20,000啊？電信商咪負責20,000啊？一人分啲，咁唔使一個人孭曬。咁亦都係而家新加坡同埋澳洲已經係開始做緊呢樣工作。咁我覺得係對於香港嚟講日益猖獗嘅騙案咧，我哋都係有需要咧引入類似嘅機制。
律師林國興話：新加坡嘅做法係由獨立委員會處理，就責任分擔作出仲裁，相關機構都有代表。
新加坡嘅例子，佢呢個委員會咧係比較獨立性，唔係話好似係政府某一個兩個部門嘅負責，咁係一個即係比較獨立嘅仲裁嘅委員會同埋調解啦，梗係跟進啦，變咗入邊派啲咩代表係咪政府嘅某一兩三個部門，譬如警方保安局啊。或者 DOJ 呢個一個即係法律嘅條文嘢啊，甚至有啲係關於金融機構咁，可能金管局會派人啊，電信嘅一啲協會啊，或者咩派人，細節可以商討嘅。
翻查新加坡金融管理局網頁，當地上個月中實施嘅分擔責任框架，主要係針對打擊釣魚網上騙案，受保護嘅係有至少1,000新加坡元嘅支付帳户，但唔包括信用卡帳户。根據新加坡當局規定，金融機構同電信公司都有責任。就可以交易活动提出警报。
2025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寻日举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话，国家安全案件同其他嘅案件都系采用相同嘅法律原则，根本保障始终如一。被问到有海外意见咧，系认为以政治犯去描述国安案件嘅被告，张举能就话咧不作评论，强调法庭系只有原告同被告，又或者系控方同辩方。
另一方面咧，对于部分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离任，而家咧只有6人，张举能咧就话感到遗憾。但就强调不意味着司法机构的质素或者是独立性减低，又说现时地缘政治环境下请海外法官是不是那么好像以往那么顺利，但有信心可以继续聘请公正严明的海外法官来港。听听新闻天地记者陈晓君的报道。
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在法律年度开启典礼致辞，说随着香港国安法和基本法第23条制定的本地法例相继实施，出现因为政治敏感而备受关注的案件。他指出国家安全案件和其他案件都是采用相同的法律原则，根本保障始终如一。张举能在典礼后见传媒，回应大多数国安案件的被告都是认罪或者被定罪，他相信司法人员是根据誓言按证据行事，不希望引起外界猜测原因或者有任何的结论。
都會判有罪的，你可以說啊，讚下律政司你真的好了，只是強力的有證據案你才去檢控。你另外一個極端原因就是哦，香港沒有公正的，全部一定要定罪的，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原因呢。你問我，我當然是相信我的同事，亦都這個、也是我們的責任，亦都是司法誓言，我們一定要按住法律，按住證據，法庭裏面被告人認罪是 很常有的，不是國安法才有的，認罪的原因亦都有很多的，我亦都不會猜測了。
被問到有海外人士以政治犯描述國安案件的被告，張舉能就話唔評論其他人嘅形容詞，
有冇政治犯嗱？呢啲係形容詞啦，我唔評論人哋。對我哋嚟講，法庭嚟講，只有語文詞就是原告人、被告人，司法覆核就只有申請人、答辯人，刑事案件就只有控方同埋辯方。
有英文傳媒記者問到點樣睇美國計劃對涉及國安法審訊嘅香港官員實施新嘅簽證限制，張舉能就話。制裁威脅法官屬於直接干預本港的司法獨立，所有希望看到香港有法治的人都應該反對這些制裁。
Our judges should not be interfered with by any person, any bodies, any organizations, any countries in their discharge of their judicial function. So sanctions, particularly from a foreign country, goes directly to the question of judicial independence.And interfering with judges' work, it is objectionable. All who treasure and who wants to see that there is continued to be judicial independence and rule of law in Hong Kong should oppose.
對於部分終審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離任，由最高峰的15人減至現時只有6人，張舉能說實屬遺憾，不過並不意味著司法機構的質素或者獨立性減低，強調現時的人手完全足夠運作，不過在目前的地緣政治環境之下，聘請海外法官並不是那麼容易。
6個是完全足夠，很直接說的，我都不轉彎抹角的，在現在的政治嘅地緣政治嘅環境裏邊咧，請海外法官咧一定冇以前咁順利嘅，唔係話人哋唔想嚟我哋香港法院啊，我哋法院係實質好好嘅，唔可以妄自菲薄嘅，而係事實上你唔可以否認咧，而係好多政治嘅壓力嘅，外國傳媒報道啊，亦都咧好大嘅壓力嘅，事實上係複雜化咗個問題，但我對我哋能夠請到繼續請到海外嘅法官同埋。我哋嘅現任嘅海外法官繼續留任咧，我有合理嘅信心。
至於有海外非常任法官表明，因為47人顛覆案離任，張舉能就話部分法官離任係同年紀有關，唔應該上崗上線，有信心可以繼續聘請海外法官來港。
佢哋有人因為年紀嘅原因退休離任咧，我哋唔應該當佢上崗上線啊，梗係有啲背後有啲原因啦。好多個法官走嗰陣時候。他都話對我哋香港法治，他話絕對有信心噶。我哋過去嗰幾年，事實上係有聘任新嘅終審法院嘅非常任法官噶。喺佢人生步入退休嘅年齡，犯得著咁大嘅傳媒嘅壓力或者政治壓力，嚟香港做法官，你話佢幾相信係一件好榮譽有意義嘅事？我絕對相信咧，一定揾到一啲公正嚴明。好高要求的法官咧，繼續肯嚟我哋香港。
張舉能又提到，資深大律師投身法官行列的需求，從未好似現時咁迫切。佢解釋，本港法官單靠內部升遷並唔足夠，如果冇從事大律師的訟辯經驗，視野可能會狹隘單一。相信資深大律師累積咗寶貴經驗，再加入法官的行列會更加理想。
嚟到朝早7:45嘅时间啦，准备同大家睇今日报纸之前，提提大家今日嘅天气预测。大致天晴，朝早清凉，日间干燥，最高气温大约去到20度，稍后会渐转多云。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现正生效，室外气温系16度，相对湿度55%。
报章摘要。
明报头版报道，特朗普话黄金时代展开，衰落结束。 星岛日报，特朗普戒急就职，暂不宣布贸易战。经济日报，特朗普就职计划即颁布紧急能源状态。信报的头版也是讲到特朗普回潮，经济学家祁连末认为撼不动本港联系汇率。
南华早报的头条，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说，基于地缘政治环境，现时聘请海外法官没以前那么顺利。文汇报的头版讲到，本港去年给外国企业增加四成，投资677亿，创造职位7000。大公报，发展局倡议修例，2027年开始新土地先行，推业权注册制，买楼免查楼契。商报的头条同样讲到，港府计划修订土地业权条例，2027年新土地不跟契。东方日报，不公阻碍发展，反击逆权侵占，特区蹉跎23年。
首先睇《星岛日报》报道，美国新总统特朗普在香港时间星期二凌晨宣誓就职，再度入主白宫。《华尔街日报》报道，特朗普计划星期一系发布一份嘅备忘录，指示联邦机构研究贸易政策，评估美中贸易关系，但系唔会喺上任嘅第一日就立即征收新关税。彭博社亦都係引述消息話，特朗普預計唔會喺第一日就公布針對中國嘅關稅，因為新政府對北京轉為談判模式，而唔係立即再次發動貿易戰。特朗普就喺就職典禮前表明，會喺宣誓之後幾個鐘頭內簽署近100项嘅行政命令，涉及邊境安全、能源、聯邦政府運作等等。特朗普宣誓之後隨即就發表就職演說，主題圍繞團結、力量同埋公平，更加係表示要開啟黃金歲月。星岛日报报道，
文汇报报道，国家副主席韩正以习近平主席特别代表的身份抵达华盛顿，出席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典礼前夕，韩正在华盛顿分别会见了美国当选副总统曼斯、美中贸易委员会、美国商会等工商界人士的代表，以及特斯拉公司首席执行官马斯克。韩正说，近日习近平主席和当选总统特朗普进行了重要通话，就下阶段中美关系发展达成很多重要共识，中方愿同美方一道坚持元首外交的战略引领，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报道同样引述翻美国问题专家、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金灿荣说，中国派出高级别特使参加就职典礼是充分体现了诚意和善意，亦都说明中国一直非常重视中美关系，希望通过良性互动实现中美相互尊重、互利共赢、携手前进，进而是带来中美关系的稳定。这次特朗普执政在对华关系上有很多非常规的做法，创下美国100多年来第一次邀请外国元首参加就职典礼的先例，而中国对此亦都作出积极的回应，派出国家主席习近平特别代表、国家副主席韩正参加就职典礼。文汇报报道。
信报报道，今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举行，终审法院首席法官张举能致辞的时候提到，终审法院海外非常任法官的职位变得政治化，但是强调不代表司法机构的质素或者独立性减低。他又承认，在当前地缘政治之下，招聘海外法官不如以往畅顺，但是就说如今人手仍然是完全足够。被问到本港有没有政治犯，张举能说是不予评论，但是就表明如果聚焦在国家安全或者是公共秩序的案件，而对本港法治或司法独立状况作出以偏概全的结论，实属是误解司法机构角色和职责的全貌。信报报道。
商报就报道，2025年法律年度开启典礼，律政司司长林定国说，政府会继续竭尽所能善用香港普通法制度，在本地和国际间维护和推广和平、包容、开放、共享的重要价值理念。他指出，司法机构、律政司和两个独立法律专业团体是香港法律制度四大支柱，深信大家团结一心，定能克服日后任何的挑战。 林定国话：和平同安全绝对系法治嘅基本要素。维护国家安全条例旧年三月制定，条例嘅目的咧系确保香港今日得来不易嘅和平同稳定能够，并且咧系将会得到维护。商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发展局建议修订土地业权条例，在新土地实施业权注册制度，将业权注册记录册上的拥有人等同最终业权人，简化物业转让程序。新土地注册制度预计在2027年的上半年实施，届时业权侵占将不再适用于新土地，符合相关规定的买家，即使是物业转移曾经牵涉第三者欺诈，仍然可以享有不可推翻的业权。有立法会议员认为修例是有助增加业权的明确性，建议引入自愿登记业权制度，让业权人可以自愿转制至到新的业权注册制度。大公报报道。
另一则报道同样讲到新土地先行的方案下，现有290万的土地登记册是几时可以转换至到业权注册制度备受关注。发展局就话目前是仍然未有将现有土地进行转换的时间表。目前计划2027年上半年实施的新土地先行方案之后，再就转换机制制定建议和持份者展开讨论。当局已经是启动了内部研究，以评估现有290万的土地登记册当中业权欠妥的注册的范围和类型。初步结果就显示业权欠妥的注册个案为数不少，至少有几千个有问题的登记册，通常涉及到业权链的问题。当局会继续进行查核，期望借此逐步扩展业权条例实施的范围。东方日报报道，
明报报道，医务卫生局昨日公布慢性疾病共同治理先导计划，即日起新增私营护士诊所和专职医疗服务，包括视光师、物理治疗师和营养师等等。市民需要支付共付额，其中营养师每次收费380元，比起家庭医生治疗收费建议的水平贵超过一倍。有病人权益代表就关注共付水平能否吸引市民参加。有家庭医生就说，现时转介地区康健中心营养师是需要轮候2至3个月，相信新的服务点是有需求和吸引力。明报报道，
经济日报报道，本港多间大学近月陆续要求学生填写警方有份设计的防骗学习套件。香港大学要求学生填写防诈骗的问卷，否则是禁止入图书馆和学习共享空间。有部分的港大生认同做法有警示的作用，但都有不少的学生是不了解防骗和图书馆有什么关联，也有意见认为问卷设35条是问得太多，预料同学是未必愿意填问卷的。诈骗案中是否由受害者承担所有的损失？立法会议员吴杰庄就建议参考新加坡等设立诈骗损失责任架构，要求社交媒体平台、消费者、电信公司和金融机构共同承担打击诈骗的责任，并且根据各方在诈骗事件中的疏忽程度进行合理的损失分配。经济日报报道，
大公报报道，缅甸甸片营死灰复燃，保安局日前派出专责小组前往泰国研究被禁锢的港人。前晚再有一名被困4个月的港人获救返回泰国，保安局就证实这名人士已经获救，保安局专责小组正是全力协助他尽快返港和跟进事件。而一名被禁锢港人的家属昨日就去到缅甸驻港总领事馆递交请愿信，促请缅甸政府协助营救，扣除这一名的是获救港人，至今仍然是有10名港人仍未脱困。大公报报道，
东方日报报道，跑马地渣甸山一间独立屋，昨日朝早一名技工进行冷气工程期间，是意外从大约1.5米高的木梯堕地，头部重伤死亡。案件是列作工业意外，劳工处是派员到场就意外展开调查。 工业伤亡权益会就提醒工友，梯咧只系作为咧上落用途嘅通道。若果要在高处工作，就应该是使用安全的工作平台去减少高处堕下等的职安风险。会方又说近年曾经都发生多宗从梯具堕下的致命意外。2024年石岗军营有7女工怀疑从工作梯堕下不治。2023年沙田宝柏院男工拆帐篷期间都因为怀疑帐篷过重失平衡从梯上面堕下昏迷不治。这个是《东方日报》的报道。
社评摘要。
大公报的社评说，特朗普正式就任美国第47任总统，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确保两国关系朝着稳定、健康、可持续方向发展，符合美国的根本利益，亦都符合世界和平发展的大势。一国两制之下的香港特区，既要巩固提升应对风险的能力，亦都要发挥好内联外通的优势，为促进中美经贸等领域的合作发挥积极作用。大公报社评，
信报社评就睇翻特朗普嘅第一个任期咧，北京咧或者系由从未遇过咁反复无常嘅对手而感到难以应付。如今狂人嘅套路亦都有迹可寻，不外乎咧系狮子开大口，提出极端嘅要求，然后咧系讨价还价以达成最有利于自己嘅协议。评论就认为中国对于美国的超限威吓不应该掉以轻心，准确研判威吓的真伪就是智胜的关键。信报社评。
明报社评就讲到，法庭要在保障基本权利和维护国安之间寻求平衡并非易事。法律制度具有韧性，这些都是香港核心优势所在。面对恶意不公的指控，当局是更加应该致力彰显香港是一个讲法治和尊重公民权利的地方。特区政府应该是以审慎和相称的方式运用国安新法例下的权力，证明香港是一个尊重公民权利的司法管辖区。明报社评。
文汇报社评就讲到，投资推广署去年招商引资是创了新高，评论认为政府主动走出去请进来抢企业抢人才的成效是显著。香港一方面要更加积极主动融入国家发展大局，深度对接国家发展战略，另一方面都要加强与国际接轨，保持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抢企业抢人才的成绩必定更加好。文汇报社评。
星岛日报社论就说，香港大学近月是超过60名学生误堕诈骗案，类似的诈骗案最近频频发生，除了港大、理大、成大等院校都有内地生上当，情况显然是已经恶化至到不得不正视的地步。当局应该加强对这些重点人群的宣传工作，及早调拨资源，在应对涉及内地生的诈骗案的时候，思维和策略就应该适度调整。星岛日报社论。
东方日报政论，缅甸的老人诈骗案实在是太过猖獗，怎样用合法和适当方法营救受骗的港人？港府纵使有组织人员前往泰国去商讨事件，但是要对付咁庞大嘅诈骗集团，就恐怕单靠港府之力系未足以令到受害嘅苦主咧尽快脱险。评论话，港府就应该主动识变、应变、求变，唔能够理论多过实际。东方日报政论。
时间接近朝早八点，提一提大家，红色火灾危险警告系生效。今日咧系大致天晴同埋干燥，早上清凉，日间最高气温大约系20度。咁展望听日云量较多，本周后期日间和暖，星期日同星期一北风会逐渐增强。现时嘅气温系17度，相对湿度56%。今朝节目到呢度，拜拜。
拜拜。